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圣灵啊，求你就喺而家临在呢一个会场当中，引导我哋各人嘅心，同我哋各人讲说话，叫我哋明白真理，亦都喺经文里边，让我哋心灵得着安慰同埋建立。我哋诚心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我哋细细个咧就被好多人咧教导我哋好多嘅真理，灌输咧俾我哋好多嘅思想，而呢啲慢慢亦都可以咧成为咗我哋咧一直持守嘅信念。但当我哋慢慢嘅嚟到去长大，可能我哋就会发觉喺我哋现实生活里边所发生嘅呢啲规律，啊，原来同我哋一直所持守嘅信念系唔同嘅。就好似咧有一句说话咁样讲，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大家都一定听过系咪？但系世间上系咪真系冇不是之父母嘅咧？我相信咧，大家可能咧都记得上个月有一宗嘅新闻，就系讲到一个17岁嘅少女，系咪啊？佢咧系嚟到去喺4年前，怀疑咧遭遇咗爸爸嗰个嘅强奸同埋非礼。但系开审之前，居然咧佢俾妈妈咧带翻咗去深圳。后嚟佢翻翻香港，又俾咧佢嘅亲人叫佢咧嚟到去扮傻，令到呢一个嘅少女终于改咗口供，令到呢一位嘅父亲嚟到去最终嚟到去脱罪。你话呢对父母嘅做法系咪简直令人系发指啊？当我哋面对残酷嘅现实嘅呢一个嘅世界，同我哋一直所持守嘅美善嘅信念系唔同嘅时候，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嚟到面对咧？系放弃啊，抑或继续嚟到持守啊？我哋今日所读嘅诗篇73篇，诗人同样有呢个烦恼。佢曾经面对一个好严峻嘅考验，好想今日我哋一齐喺呢28节嘅诗篇嘅里边，喺当中嚟到学习宝贵嘅功课。喺1至14节，诗人首先话俾我听佢嘅困惑。喺第一次话俾我听，诗人其实一直是相信神系恩待嗰啲以色列嗰啲清心嘅人嘅。清心就系讲清洁嘅心，系讲到嗰啲嘅人喺佢嘅心里边系冇不良动机，一心一意系跟从神嘅道而去做嘅人。诗人为咗表明呢个就系佢嘅信念，佢用咗实在。是啊，正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一篇成日这样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是诗人所见的现实的世界并不是这样运作啊，令到他差点走错了路。第二节诗人就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失闪就是走了另一条路，滑跌就是跌倒。诗人说他差点受引诱，不再好像以前那样继续这样来到去跟从神。情况很严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由第三节一路去到第11节，诗人就将个中的原因为我们娓娓道来。在第3至5节，诗人发现是什么？我见恶人和强恶人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恶人就是指到那些专做坏事的衰人，狂傲人又是诗人给恶人的一个称呼。但这个称呼原来是很特别的，很得意的。狂傲人其实原来就是指到那些癫人，饮醉了酒的人，他们是神志不清，乱地在这里来做坏事，做了很多很多令人勾嘴的坏事，这些就是恶人。但是恶人有没有恶报？我看到第4节，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原来这个力气不只是说力气，而是说他身体。 Their bodies are fat， 但这个 fat 不是解肥胖，而是解肥壮。他们不是瘦弱的，因为他们这帮恶人是得到上好的供应。他们不单止餐餐大鱼大肉，吃得饱，更加是吃得好。 第五节话，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受苦就指劳碌，佢唔系好似一般人咁样要劳碌辛苦工作，佢哋都唔需要为两餐而嚟到去挨生挨死。遭灾有啲学者就认为呢个灾系指咩灾啊？就系指到病患。原来佢系甚至好少病痛。听到呢度，唔知道你会唔会好嬲、好火滚咁样讲？就睇下呢一啲嘅恶人得戚得几耐啊！就叫佢哋咧因住佢哋收尾嗰两年啦。可能你真系好嬲，好嬲咁样嚟讲。但系当我睇翻第四节嘅时候，第四节话俾我听一个好残忍嘅现实：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哎呀，救命啊！佢哋唔单止生前系唔使辛苦，甚至死嗰时候都咁舒服啊！神啊，点解啊？点解呢啲咁好嘅遭遇唔系应该系发生喺嗰啲跟从神嘅人身上边嘅？点解呢啲恶人居然可以经历得到，居然可以过得咁好噶？诗人对恶人嘅描述仲未完，喺第六至到十一节咁样嚟到去讲。在六至十一节里面出现了两次的所以，诗人是要表达，因为神你居然不出手去对付这些恶人，令到这些恶人一而再这样变本加厉。第一个所以是在六至九节，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颈上，强暴好像衣裳遮盖他们的身体，当作恶犯罪冇后果，呢班恶人就越嚟越放肆、骄傲同埋强暴，甚至亦为残暴啊！就好似喺佢哋身上边一望就可以见到嘅颈链同埋衫一样，成为咗呢啲恶人整个人嘅标记。第七至八节继续咁样嚟形容佢哋系放任不羁啊！佢哋就随意嚟到去嘲笑人，佢哋凭恶意就讲出各样嚟到欺压人嘅说话。第九节甚至话俾我听，佢哋嘅口舌逐上天，佢哋嘅舌毁谤全地，佢哋根本完全唔将神放喺佢眼里边，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住呢一个嘅世界。第十至十二节，十一节系第二个所以，所以神嘅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嘅苦水。呢恶人进一步嚟到对付神嘅子民。令神的百姓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受尽了苦头。这一班的恶人甚至口出狂言说，神怎能晓得啊，至高者岂有知识啊。神其实这个字原意是指到大能者，至高者就讲到神是具有无上的权威啊，但他是被恶人来到嘲笑为无知。其实在恶人心目当中，他根本都不相信有神，他们嘲笑，如果真的有大能者，如果真的有这个至高者，他一定是一个无知之徒。因为如果他知道他的子民受人糟蹋，他又怎会坐视不理？所以在刚才我们看的三至十一节，诗人为我们娓娓道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残忍的、残酷的现实，和他在第一节所表达的信念，神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是截然不同。恶人得好报，好人却是遭到恶报。诗人的心又怎会舒服，怎会安乐呢？不过讲真，这个残酷的现实，不是每一天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当中来到不断地来到上演吗？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冇尸骸，真系好冇天理。不过我好想讲，诗人嘅冲击唔单止停系咁，因为大家谂下，如果诗人所见到嘅呢一个残酷事实，只不过系发生喺其他人嘅身上边，同佢系无关，咁佢都可以侧侧膊唔多觉，大家都可以将呢啲嘅消息当为茶余饭后嘅话题。傾下講下，大家信兩句咪算咯。又或者學下冇眼睇啊，將呢啲唔公義嘅事，令到自己情緒起伏不定嘅事 放埋一边咯，然后就继续我哋每天嘅忙碌啦。而呢个方法，岂唔系喺两年前社会事件发生嘅时候，好多心理学家俾我哋嘅忠告咩？如果呢啲新闻令到我哋睇咗唔舒服嘅话，咪暂时唔好睇咯。不过私人所面对嘅系呢啲唔公义嘅事，唔系发生喺自己，唔系发生喺别人身上边，而系发生喺私人身上边。发生喺自己身上边，就完全唔同晒啦。我哋一齐嚟睇下第十二至到第十四节。诗人总结咗他所见到的恶人的遭遇，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大家在字里行间可不可以感受到诗人是几咁向往恶人这些幸运遭遇？诗人十三节，他在慨叹，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我实在徒然洗手表明了自己的无辜，我每日敬虔度日，操练自己过守洁心清的生活，但偏偏得不到好的结局。其实诗人每一日面对的生活是苦不堪言，因为这些恶人所造质所来到去对付所残害的人是包括诗人在内。十四节，因为我终日遭患难，我每早晨受惩治。诗人说他每一日起身的时候，每一日他都要遭到这些恶人的遭质，甚至擘大眼起身的时候就被这班恶人来到去玩。试问如果对神清心，换来的只不过日日无尽的受苦的日子，是不是值得继续下去？抑或现实一点好，实际一点好？与其持守信念但被恶人欺凌，倒不如放弃信念，过恶人的生活，岂不是更好吗？因为起码自己的生活都过得好一点嘛。在香港地，我们都知道存在了不少黑社会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想到为什么会有人会愿意加入黑社会的呢？除了被强迫之外，原来当中有些人是自愿参加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咯，因为有即时的好处咯，特别是年轻人，是不是青少年人可以见到哇黑社会的大佬好像很威这样，加入他们不单止不用被人虾，而且还可以哈哈爸爸，有大佬照住，他们又会给钱自己洗，就挺好咯。诗人面对到的其实都是类似的境况。不过我在想，我就在想，难道我们的人生只有两条路来选？难道我们一是就被人虾，一是就去虾人？有没有第三条路？在去年的年初，在电影台上映了一套的电影，叫做 Just Mercy， 不完美的正义，就为我们揭示了第三条路。这部作品改编自真人真事，是讲美国一个辩护律师 Brian Stevenson， 他在1988年接手的一件真实的案件。这宗案件是 Steven 第一次接的一个案件。当时是讲到有一个黑人叫 Water， 他是被控告谋杀一名17岁的白人少女。而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当时有很多项的证据足以证明 Water 这一名的黑人是无辜的，但法官仅仅是凭着一个的罪犯的证词就将 Water 判处死刑。 Brian 是什么人？原来 Brian 的来头都不少的，他是毕业于这个哈佛大学，他原本有很多飞黄腾达升官发财的机会的，但他是放弃了去各大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机会。他坚持前往阿拉巴马州，就是去想去帮助那些负担不起法律代理费用的穷人。当时 Brian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伙伴，他叫做 Eva。 Eva 其实是一名白人，Eva 没什么来头， 她都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妈妈。但因为她发现她所身处的社区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伊凡这位的妈妈愿意兼担起这个去纠正的这个的社会这样的腐败的情况这样的责任。布拉恩和伊法没有被人虾，他也没有去虾人，他是选择了用他们的力量去帮助那些被人虾的人。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都很多很多时都会好像昔日诗人所身处的这样的处境，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来到发生，恶人享平安，但是好人却是遭恶报，真是很惨。弟兄姊妹，我很想跟你说，如果今日神给你有力量，或多或少都好，令到你可以帮助身边一些弱势被人虾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人，你预备好好像 Brian 和 Eva 这样去伸出援手吗？在刚才我们所看的1至14节，我们看到诗人正正是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他有没有放弃他的信念去跟从恶人的路呢？在我未讲下去之前，我很想大家去留意一下这篇诗篇的作者。这篇诗篇的作者不是大卫，有一个可能我们不是很熟悉的人，他叫做亚撒。亚撒是谁呢？亚撒是一名的利未人，他是服侍神的。当年大卫吩咐将约柜要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亚撒和他的乐师就是负责奏乐，他负责用诗歌来歌颂和赞美耶和华。亚撒也是大卫后来分派了专门负责歌颂的三个家族其中的一个。换言之，亚撒不是普通的百姓，而他是以色列当中一名的宗教领袖。在现实生活当中，亚撒比对恶人风生水起的生活，以及他自己既坎坷又可怜的遭遇，他心里面受到引诱，他很想放弃自己一直以来持守的这个信仰生活。但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啊？作为一个宗教领袖，是不是他可以这样做啊？令到他的内心里面产生了一层层的考量和拉力。大家一起来看看第十五至第十六节，诗人继续说，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说，这就是以奸诈代你的种子。这样说是指什么？就是公开向神的种子，即是以色列人，讲出了刚才他第十三节的内容，就是其实我实在是徒然洁净我的心啊，弟兄姊妹，我实在是徒然表明无辜啊。诗人可不可以这样说呢？诗人说一直以来他都在带领这班以色列人来敬拜神啊，去教导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忠于神啊。但如果有一天他自己选择了辩解，如果有一天他不再跟随神，他怎样去再面对这班他一路带领的以色列人呢？经文说，这就是以奸诈代你的种子，即使你口说一套，其实你心里面是另一套啊。和合本也有更好的翻译，就是愧对神的种子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的身份，诗人一直做不到决定，因为他真的不想叛跌当时以色列的会众。但他怎样来到去解决他自己内心一直以来一个这么大的冲击呢？十六节说他思索，他在想，他很努力去想，很想想到解决的办法，很想解决这个信念和现实不同的这个难题。但是他说超难咯，做不到咯。那最后诗人有没有出路的呢？其实在整篇的诗篇七十三篇，刚才我跟大家一起读的只是一至十六节，但在第十七节出现了一个关键字，一个很重要的字，是成为成首诗篇的分水岭，也是成为诗人一生他的人生的一个转捩点。这个字很重要，但在第十七节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等我，或者等我的等，或者亦为是直到。在第十七节一开始就讲错这两个字，诗人一直苦无出路，直到 直到几时啊？直到佢肯走入去神嘅圣所。神嘅圣所就系神呼召人嚟到同佢相遇嘅地方。正如喺雅各书第四章，我哋好熟嘅，神所应许：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一直期待同佢嘅子民嚟到去亲近，只系有时我哋偏偏选择嚟到去回避佢。诗人其实都一样，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一段不短的日子里面，他见到社会里面所发生的事，他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不断地来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恶人遭报？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平安？或者就是他见到在社会很真实一件件不公义的事的时候，他已经生了神。他生神为什么不去拨乱反正啊？所以他去没有问神，他不似得好像约伯和哈巴谷那样，我要问神，问到清清楚楚为止。不过感恩的是，诗人最终都没有执着自己的看法，他肯谦卑下来，去到神的面前来到去寻问。我以前认识一个未信主的男士，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执着自己看法的人，他对信仰是很多问题的，尤其是苦难的问题。但当我提出不如我们即是坐得下来好好谈的时候，他就拒绝我了。哇，你不用多说了，因为他绝对不会去接受一位居然让无辜的人受苦的神。我一再邀请他，他都不睬我，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很欲紧他，为什么不试下去听一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答案呢？但诗人很不同，他肯走进神的圣所，思想恶人的结局。其实这个讲的思想不是真的想，而是神叮了他一下，他明白。在神的光照底下，他清楚地看到恶人真正的结局。十八节告诉我们，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丢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原来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停留在或者结束在我们离世这刻这么短，我们并不是人死如灯灭，反而是好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新约的启示之下，我们知道有一日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他会按照着我们各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施行审判。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的，即未信的人，他就会被扔在火湖里面。恶人在世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拥有一切，欢风唤雨，但殊不知转眼之间他成为了荒凉，一无所有。当他们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只有惊恐万分，因为大祸临头了。诗人在过去一直以为神纵容恶人，殊不知神一早已经命定了这些恶人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在神的光照底下，诗人明白到神对恶人的不加理会，其实原来已经对恶人一个很大的惩罚。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一个人做错事，但神发现神居然是完全没有干预，我劝这个人不要沾沾自喜，因为很有可能，极有可能，因为你的冥顽不灵，屡劝不改，神已经放弃了你。在二十节告诉我们，神怎样看这班恶人。他说，人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神看这些恶人只不过好像我们发梦里面出现在我们梦境当中的影像，醒了就不记得了他们。神丝毫不重视，完全不重视这班的恶人。我记得在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讲师问我们一条问题，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当基督徒做错事的时候，神是会出手的，神是会出手的。其实讲师这样讲是 有感于当年一件很轰动香港的政商界的世纪大案，不知道大家估不估到是哪一件。在这件案里面，新地的前联席主席是向前政务司司长是提供利益，在2014年就被裁定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因而坐监，被判坐监五年，罚款50万，下令禁止去出席出任何公司的董事五年，以及被政府褫夺他的银紫荆星章。这一名前新地主席其实是一名基督徒，很多人都认识他，而当日他的丑闻就上了当时所有的报章和电视。在2019年他出狱了，刑满出狱了，他回答传媒的提名的时候，他提到自己在狱中的生活，他怎么说呢？他说在这四年来什么心情都有，很多时都很内疚，很自责，很多时又会很失望，好像其他一样很挂住家人，会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会搞成这样，很多问题，很多情绪要克服，在监狱的日子一点都不容易过。最后他还寄予年轻人，我告诫他们真的要守法律，不要乱做事，一入了监狱他们就会很后悔，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冲动的事。基督徒有丑闻实在是很失见证，而且还上了报章。不过我认同讲师所说，其实这个都是出于神的爱，神管教的爱，他不想他的儿女继续的行差踏错下去。所以如果今日如果我们见到有一些人作恶横行，但居然扶摇直上，很风光，甚至去到他们死的刻都没有任何的恶报，其实我们不需要为他心怀不平，因为神已经有命定他们的结局，神极有可能已经放弃了他们。不过如果这个作恶的人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就要好好地来到去思想，如果我们明知那人是错，但我们要继续去做，想想咦，都没有即时的恶报啊，于是我们就胆三毛继续这样来到去做的话，我劝大家赶快悔改，因为如果不是越踩越深，不能够自拔，最终就会被神唾弃你。去到这里，其实我们已经看过诗人的困惑和诗人的醒悟，那其实诗人是否可以来到停笔不再写下去了？因为他的难题已经解决了嘛，他明白到恶人是会有恶报的嘛，恶人最终会得到神公义的审判的嘛。但是诗人原来没有停在20节，他继续来到写，而且还写多了8节经文那么多。为什么呀？因为诗人的着眼点不是单单满足了他理性的要求，不单只是找到答案，问题的答案就算了，他所看重的还有关系，还有他和上帝的关系。当他心里的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要回应他的上帝，他要回去和他的上帝来到他说话。在21至28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诗人对神有三个的回应。第一个回应在21至22节，他痛悔，他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样。诗人很充分地表达他内心里面的痛苦，他去到很尽，甚至用畜类去形容自己，因为他真的发觉自己好像那些没有灵性的动物一样。身为这个的以色列的领袖，他很离谱，居然被引诱来到去想跟从恶人的路。在23至24节，诗人转而去感恩，我常与你同在，你参着我的右手。这里说我常与你同在，其实是说我继续能够同你一起。诗人能够继续同神一起，不是因为诗人好，诗人对神忠心，不是，而是因为神好。神一直来到去搀扶住他的右手，搀扶搀着的意思即是紧紧捉住他的右手，令到诗人没有跌倒，没有走错路。 在廿四节，诗人更加相信神会继续用他的训词引导他。还有啊，在将来他还会接诗人去到荣耀里面，而不是好像那些恶人那样被吊在沉沦里面。而在最后的二十五至二十八节，最后这四节，诗人做出了很重要的宣告。在二十五节，他用了一节的问句来到开始，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内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但我是否定的，没有啊，在这个世界上面再没有其他的神啊，只是得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真神。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之前诗人是很向往恶人的荣华富贵，但现在他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原来那些只不过是糖衣毒药，一点都不用恨。二十六节，诗人说他会肉体和心肠都衰残，是有一天他会年老，特别在恶人的糟质之下，他可能衰老得更加快。但是诗人来到去宣告，耶和华是他心里的力量，是他的福分，直到永远，是夺不走的。所以诗人的内心仍然是很安稳。而在最后的两节，二十七和二十八节，是回应第一节诗人的信念而作出的宣告。一开始其实有是的，看啊，是很肉紧，诗人很肉紧地作出一个的总结，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所以最智慧的做法就是二十八节，诗人的选择就是去亲近神，紧紧地来到跟从神。不过跟从神不等于没有苦难，好像诗人那样，他解决了他理性的问题，但其实他没有解决到恶人。其实恶人仍然在世界上生存着，他仍然每一天早上一起身的时候就会受这些恶人的糟质，就会受到被他们来玩，会受到这些恶人无理的对待。但是在二十八节，诗人仍然坚定地说，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他相信就算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面，他仍然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和拯救，以致他可以向人述说神一切的作为。不知道读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经过这次的考验，诗人的内在的生命的内涵是不是跟之前很不同啊？我不知道大家呢，对珍珠有没有研究啊？图里面呢，一种叫做美乐珠的珍珠，大家有没有见过？根据呢网上的资料，原来呢至今至到现在呢都没有人呢是成功地透过人工养殖的方法，培育的方法呢来到培育到呢美乐珠的。美乐珠呢是一种呢是到现在仍然是一种100%的天然珍珠，所以它是非常之珍贵。我们都知道珍珠就是生产在珠蚌里面的嘛，因为有些外来的物叫异物进入这个蚌的外层膜里面，令到这个蚌很不舒服，因为它受到刺激，但又不能够将这个异物排出体外，于是它就分泌了一种叫做碳酸钙和珍珠母，就要将这个异物包住。原来它每一天只可以分泌是三至四次而已，而它每次分泌的厚度其实只有 0.5微米，一微米其实是1/100,000米，所以是非常少，所以是需要一段长的时间，两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够长成一粒是宝石级这样的品质的珍珠。其实我在想，诗人的经历岂不是就好像孕育着这粒珍珠一样吗？在平平无奇的生活里面是不会孕育到珍珠的，只有有异物，有令我们很难受的异物走入在这个蚌里面，才会能够产生刺激，才可以能够形成到这个的珍宝。诗人每一天来到去面对恶人的糟质，就好像走入蚌里面的异物一样，令他苦不堪言。但也因为这样，后来他才能够孕育出好像我们刚才看的21至28节所描述的，好像珍珠般一样对神深切的爱慕， 同埋对神坚定嘅信心。回望我哋嘅人生，唔知我哋有冇受过异物嘅刺激呢？唔知有冇成功咁样嚟到孕育出好似珍珠一样好宝贵嘅生命质素啊？喺呢度咧，我仲好想咧同大家介绍一个人物。佢一名咧残疾人士嚟嘅，亦都系一名咧硬地滚球运动员。佢叫做梁安琪。佢虽然咧无缘咧参加咧今年咧喺东京嘅残奥比赛，但系原来喺2019年，佢曾经喺香港嘅伤残人奥委会暨咧伤残人士体育协会里嘅硬地滚球锦标赛里边咧，佢试过打入八强，亦都曾经咧前往台湾比赛，攞低咗咧佢个人嘅呢一个嘅个人赛嘅银牌。佢系咧真正传播当中咧曾经讲述佢嘅生命故事。原来他在中学阶段的时候决志信耶稣，但他很坦白跟大家说，他自己在信仰的路上一直是浮浮沉沉，没有感受到，并没有感受到上帝对他的眷顾。直到他确诊了他家族一个遗传病，就是肌肉萎缩症。他说由那时开始，他和上帝的关系才起了微妙的变化。其实那年安琪都只不过得25岁，很年轻。他说他爸爸得到这个病的时候是中年，他想不到他自己这么年轻就有这个病。在2013年，安琪的肌肉萎缩症来到他恶化，要做手术，而他也都知道他的人生最终很有可能会是全身的瘫痪。面对这个病实在是不容易啊。因为他曾经试过因为失去平衡跌低而整断了的手指和脚趾。虽然并发症、后遗症反复在安琪身上出现，他好像从来没有一日有安定的生活，但他说他一次比一次更加学会来到接受。当情绪来到的时候，他会很坦白地跟他的上帝去讲出一切，去听上帝给他的安慰。他一段说话这样说，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因为我觉得很平安，再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永生的盼望，也都知道天家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你说安琪的生命是不是好像一粒宝石级品质的珍珠？在诗篇73篇，诗人因为面对信念同埋现实嘅不同，令佢陷入咗困惑同埋痛苦之中，甚至差啲自己嚟到走错路。但系最终佢肯谦卑自己，寻求上帝而得到释放。佢同神去建立比以前更加亲密嘅关系，更加坚定嘅信心。弟兄姊妹，我好想喺呢度问你，唔知道你嘅人生曾经经历过咩遭遇？又或者而家呢一刻，有冇啲重大又艰难嘅冲击临到你身上边？盼望你同埋我一样，都好似诗人咁，纵然有难受嘅异物嚟到去进入我哋嘅生命当中，让我哋都去到神嘅面前去寻求帮助，让我哋嘅生命最终系得胜成长，系孕育得出不可多得，好像珍珠般一样这样的生命质素。实在愿神去看顾我们，施恩祝福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个。奉主名求，阿门。